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金香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崩坏、
黑暗、
绝望中，
传来
先知的呼喊，
亮起
永恒的星辰，
黑暗中曙光展现。
以赛亚书跨越时代的预言，揭示
人类的归途。
你是荣耀的指望。
圣言圣宴小组查经，与你深入查考，
穿透历史长河，
震动人心的
神圣之言。
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亚比该。
今天又是我们三位姊妹陪着你一起查考圣经呢。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7章1到13节。那么我在刚过去的主日呢，我真的听到一句扎心的提醒。那一位牧师他说，我们人呢拥有太多资本，所以忘了怎么寻求神。打个比方，你生病呢，你第一时间找谁呢？找名医，找相熟的朋友帮忙介绍，甚至有人会用各种的偏方。那生活条件比较好的，他心里有底，不怕我有钱肯定能够治好的。当人拥有足够甚至过剩的资本呢，容易产生自足的幻觉，人转向依靠自己累积的堡垒。那么到有一天，我们会不会把神也忘了呢？过去几章的经文像是对每一个人的灵魂拷问，请问你双手握住什么呢？请问你倚靠的是什么呢？那么今天我们会进到以赛亚书27章，也是一首葡萄园的歌曲，看你怎么去理解了。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节，请亚比该帮我们读第一节经文好吗？
好的。到那日，耶和华必用他刚硬有力的大刀刑罚鳄鱼，就是那快行的蛇，刑罚鳄鱼，就是那曲行的蛇，并杀海中的大鱼。
有两种生物，在第一节，神刚硬有力的大刀到底在形容什么呢？刑罚哪些象征性的活物？那些活物你觉得它是预表什么呢？
刚硬有力的大刀是对神审判能力的具象化的一个形容，代表着神公义、威严、不可抵抗的审判力量，是神审判刑罚罪恶和仇敌的一个权柄的象征。经文中神用这把大刀刑罚的象征性的活物分别是快行的蛇、鳄鱼、曲行的蛇以及海中的大鱼。这些活物并非单纯是指自然界的生物，而是有着更深刻的预表的含义。第一个就预表了灵界中抵挡神的恶势力，也就是说撒旦和他手下的堕落的天使，一切邪恶的力量的源头。第二个就是预表世间那些敌对神、凌辱神百姓的列强，同时也象征着违背神旨意、阻碍神百姓归向神的罪恶和败坏的权势。
我们听到有两种的层面，第一个是邪恶的势力，属灵上面的，另外一个就是地上敌对神的势力啊。抓住一个重点，到底经文说刑罚的对象是谁呢？鳄鱼、快行的蛇、曲行的蛇，还有海中的大鱼， 在古近东的文化当中呢，它代表混沌、邪恶、与神为敌的一股势力。那么在圣经的语境当中呢，他们就是像刚才亚比该说的，预表抵挡神的世界强权，毁掉列国神域，他们指的就是亚述啊、巴比伦呢、埃及那些的帝国啊。所以呢，神要亲自击杀那些在人看来当然我们觉得很凶猛啊，但是别忘了他们都是受造的物，历史的终局始终都是神完全胜利的。第二到第三节，刚才我说又是另外一首葡萄园之歌了。初九的葡萄园什么意思呢？我们试试找出神对园子流露出的关爱，里头有很多的词汇的，你从中再去思想神到底具有怎么样的属性呢？
我找出这个关爱的两个词，一个是时刻浇灌，一个是昼夜看守。神呢，对这个初九的葡萄园真的是非常的爱护。就像我们吧，如果我自己有一个初九的葡萄园，会不会非常的爱护它呢？会时刻的去浇灌，昼夜的去看守呢？一定会的吧。所以这个初九的葡萄园呢，它是有比喻的，就是比喻以色列民。以色列民呢，就是神非常珍贵能够蒙神眷顾的。别忘了葡萄园它是要结葡萄的，以色列民呢还要能结出美好果子的。所以初九的葡萄园就是比喻以色列民。从中呢，我们看到神非常的细心，也很忠心，看顾保守，时刻与他的选民同在。也看到神呢，他是主动的来保守的。你有一个葡萄园，你不会等它干了你才去照顾它，肯定是时时的去浇灌，是主动的来看顾的。
这个葡萄园呢，它不是一件摆设品，它必须得初九的。你就让我有个空间去想想，如果我真的有个葡萄园，可能我真的会放下我手上的工作，全心全力的、全时间的悉心照料它，务求呢让它能够结出好的果子。经文里头两节经文很多词汇都流露出神的无微不至、不眠不休的保护与眷顾。我们可以见到神的属性是信实的、不离不弃的爱，温柔的像园主对待葡萄树那样的主动的。梁刚才说的是主动的，不是人要求，是神主动看守。那么另外就是完全昼夜不会休息的。你见到神不是那个严苛的园主，而是蛮有耐心慈爱的栽培者。我们渴望拥有一位栽培我们的主吗？相信你都会渴望的。那么四到五节呢，我们就得对照一下创世纪三章，还记得始祖犯罪吗？人类堕落以后呢，神说地要受到咒诅，地要因为人的罪生出荆棘蒺藜的这个背景。那么我们今天再透过以赛亚书27章再谈谈到底荆棘蒺藜代表什么呢？神对他有什么对待的方式呢？另外对那些还活在罪里头的人有什么深刻的提醒呢？
我们对照创世纪三章就讲到人类堕落以后啊，地就受了咒诅，生出了荆棘蒺藜这样的一个背景。以赛亚书这个27章这里的荆棘蒺藜就代表着人类因着犯罪而生发的罪性、肉体的私欲、世间的罪恶引诱，以及一切抵挡神、违背神旨意的恶。当人类离弃神以后，生命和环境都会滋生的一些败坏的象征。神对荆棘蒺藜的对待方式充满了公义和恩典。一方面，神心中本来是没有愤怒的，但是因着罪的污秽与抵挡，必要对其实行焚烧的审判，除掉一切的罪恶。另一方面，神主动发出和好的邀请，呼唤人们抓住神的能力，主动来与神和好。这对活在罪中的人是一个深刻的提醒，就是神是恨恶罪恶、公义审判的主，罪必要付出代价，但神呢又充满怜悯，他不愿一人沉沦，他愿意人人都悔改。人呢不可抱着侥幸的心，硬着心肠与神作对，不可沉迷在罪中不肯回头。唯有主动的悔改，离弃罪恶，归向神，才能够脱离审判，得着与神和好的属天的平安。
我们怎么能够得到这份属天的平安呢？刚才听姊妹分享，我想象神好像在敲门，在向我们招手，你们要持住我的能力，你们要与我和好。神主动与人修复关系，也提醒每一个活在罪里头的人，如果你继续抗拒的话，只会招来毁灭。但只要转向神，抓住他的能力，与神和好呢，我们就能够有重生的机会了。那么上周我们也引用了哥林多前书三章，讨论到一个问题，到底我们要做什么才能除去遮蔽我们的这块帕子呢？保罗说，途径始终如一，三个字，归向主，也是今天信息的核心。神的心意不是毁灭，神的心意是盼望罪人不再做荆棘，而是成为与他和好的子民。那么第六节呢，好像我们进到这个葡萄园呢，有几个词汇呢都承载着属灵的含义，我们尝试逐一解释并且总结神对人所存的心意。有哪些字呢？包括扎根、发芽、开花、结果，这些字背后有什么属灵的含义呢？
我们看到扎根，往下扎根。哎，我们良友电台的哪一
主题啊？
哪一年的主题啊？
好像前年吧。
嗯，2024年的。
对对对。
嗯，往下扎根。
嗯，
好，向上结果。
是
扎根，你首先有根呐、啊，你的生命才稳固嘛。
嗯，
所以根基呢，往下扎是要扎在神这里的哈。然后呢，向上结果，结果之前呢，肯定还有一个最初的，你的根扎下去了，就是要发芽。发芽呢，也预表着我们属灵生命的一点一点的醒悟、警醒。接下来继续的长，长到开花了。开花了，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些的长进了。花是不是非常的美好啊？
嗯，
也就是有一些的见证了。接着就可以结果了，你的生命就成熟了，就能够见证神了。而且你也可以用你的果子带给别人益处，也就是可以影响他人。真的从中看到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非常的爱。但是这个爱呢，就是要先管教，先让他们被掳，接着呢，神就应许复兴，要重建，他们就成长扩展，最终呢，让他们成为荣耀神、祝福世界的子民。
你幻想你现在被原主邀请进到这么美丽的葡萄园，你见到最终的目的是产生实际的果实，圣灵的果子、福音的果子，来造福其他的人。所以神不只要拯救百姓脱离危险，他更要百姓在他的里面深深扎根，你的生命才能够逐渐的成长，才能够绽放，多结果子，成为万国的祝福的。神不是冷酷无情的审判者、旁观者，他是一位蛮有耐心，非常非常渴望与你修复关系，并且愿意赐丰富赏赐给你的耶和华。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渴望再次经历你，用这无力的双手触摸你已经，求赐下信心，求赐下信心。
生命的更新常常会查经的时候会说的，必须从哪一步开始呢？
其实我觉得这个立志是很重要的，生命需要更新，必须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或者是有犯罪的地方。其实我们一开始是可以做到的，因为人有冲劲嘛。
嗯，
但是做到一半的时候就会退下来了，
三分钟热度了。
对呀、啊，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需要祷办，为我们祈祷，同路人互相的陪伴同行。比方说，就是我们的小组查经啊，就是一些同路人呢、啊，
是
在圣经里面可以得到很多灵命的喂养。
很感动你提醒我们，我们都是查经的小组组员，但我们都是彼此的祷办来的。
接近我，坚固我，恩雨从天降下来，你的爱永不失败。
殷勤的读，
用心的读，
收听圣言圣言，一起查经吧。
以赛亚书五章讲述一位园主亲力亲为，刨挖园子，清除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园，一心盼着能结出又美又多汁的葡萄。但是最终呢，却是一个失望遗憾的结局，指望他结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以赛亚书二十七章，我们见到另外一首葡萄园之歌。耶和华说，我心中不存愤怒，二十七章第四节那里说的，神还要烧毁压迫百姓的荆棘棘藜，唯有主才能够彻底扭转。那么做错事情的子民也难逃罪责。第七节我们看一下，神击打以色列跟击打列国有什么不同呢？原来是有区别的。先说一下到底两者有什么区别呢？
在经文中神说，主击打他们岂像击打那些击打他们的人吗？他们被杀戮岂像被他们所杀戮的吗？这里有两个问句，说明神击打以色列和击打列国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神击打敌对他的列国是彻底的毁灭性的一个审判，因为列国是全然悖逆作恶多端的，他们抵挡神的旨意，欺压神的百姓，所以神施行的是一个公义的灭绝的审判。而神击打以色列百姓呢，是留有余地的，是有节制的管教，并非想要除灭他的百姓，而是在百姓犯罪离弃神以后，用苦难用这样的一个环境使他们醒悟过来。神管教以色列的核心目的是要惩治百姓的罪恶，打破他们心中的骄傲和顽梗，逼着他们回转归向神。刚才小燕老师也不断地提醒我们，就是神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归向神，神要除尽百姓身上的败坏和污秽，使他们能够脱离罪恶，分别为圣，重新持守对神的信心，最终得着救赎和复兴，重新来成为神荣耀的见证。
亚比嘎刚才说，神对百姓的责罚惩罚是留有余地的。梁恩，我问一下你，你觉得神管教以色列像不像父亲管教儿子呢？
是是，管教孩子都是留有余地。你比如说打、当然我没打过，但是小时候父母打过我们，我们那一代还会打的。打的时候他真的不是说狠狠的这样打下去。
我妈也是留余地的。
对呀、轻轻啊，这个手抬得很高，但是打下来
是的，是的，就为了吓一吓你。
吓吓我们、神就是这样，甚至神比父母还爱我们。但是那些恶人就不同了，打呀杀呀真的是要除掉你，要让你受苦受难的这种、所以是不同的。神的管教是有目的的，他是要炼净我们，因为我们身上有一些不属神的这些东西，让我们能够反省，能够悔改、赶快回转到合神心意的路上来。
神的管教为了洁净归正，透过管教除去百姓的骄傲，还有百姓倚靠的偶像，让他们重新认识神。你不要觉得奇怪，以色列是神拣选的子民，怎么说他们不认识神呢？原来真的不认识的，要透过苦难，透过经历呢，让他们重新去认识这一位神，重新去倚靠神，最终得享平安。你看，神宁可自己出手管教，也不愿他的百姓跟列国一同的灭亡啊。我们再往下看第八节，有很多的字呢，必须得仔细看一下它背后的含义。第八节，请梁安帮我们读第八节经文好吗？
你打发他们去，是相击夷，与他们相争，刮东风的日子，就用暴风将他们逐去。
你私下跟我说，这个相击夷是不是古文来的？
嗯，是。如果我们不去查，单单你在和合本这样看不明白的。
真的。
因为我们日常好少用这个词，也不是普通的成语，好少见的。因为和合本它是1919年翻译为相击夷，它是文言文色彩的翻译，后面查考才知道，就是合乎时宜，合乎分寸。那现代译本的圣经呢，就把它翻译得很好、就是有节制的，适可而止的。
读圣经读和合本让我们长知识了，学点古语都是一件好事情。我在分享吕振中的一本，可能多少都会明白一点啊。第八节，不，他是一步一步的打发他去的方式来和他相争的，一步一步的适可而止的、回到刚才的问题，到底相击夷刮东风的日子有何含义呢？其中的两股风啊，一股是东风，一股是暴风，又象征什么呢？
这里就是指着以色列民遭遇仇敌的攻击，国家沦陷，百姓被掳分散在列国的那段苦难的岁月，是神许可审判临到百姓的一个特定的时期。 东风、暴风是神审判和管教的一个象征，一方面代表着神差遣而来的仇敌势力，借着外敌的侵袭对百姓实行管教，另一方面也代表神降下严厉的困境来熬炼，让百姓在苦难中认清自己的罪。神施行这样的管教背后并非是恶意的刑罚，而是有着美好的旨意，他要借着这个苦难熬炼百姓的信心，破碎他们内心的骄傲，让他们脱离偶像崇拜悖逆的心。同时神也预备百姓的心灵，为后续的归回和复兴打下基础，让百姓在经历管教以后更加的专一的依靠神。
听到神有很多主动性的举动，一个是粉碎，神不是破碎你我的尊严让我们变得一文不值，神是要破碎你倚靠的东西啊。经文说东风，东风是从亚拉伯沙漠吹来的一阵非常炎热干燥的风，它会使草木瞬间变得枯干的，这天象征神的审判降临的特定时刻，它是一个突然的猛烈的不能够躲避的日子。用回这个父亲管教儿子的比喻呢，父亲管教儿子，他知道这个杖责是何宜的，神为什么选在东风之日用暴风将他的百姓逐出呢？象征神要使用亚述、巴比伦那些的强权国家将以色列人驱赶到被掳之地，神就是要他们在遥远的地方，你要深刻的去反思，一定要悔改了。那么第九节呢，经文就用到雅各的罪，雅各的罪得以除掉，到底关键在哪里呢？
除掉偶像的罪呢，他们要打破他们自己所信的这些偶像，包括异教的这些祭坛都要拆毁，还有一些什么木偶啊等等的，这就代表呢是真的弃绝了偶像了，他们敬畏神了，远离恶了，他们远离那些邪术，他们现在归回到独一真神的名下了。那罪得赦免的关键呢，就是离弃偶像了，单单敬拜神了。说来说去呢，还是我们人心中的这个偶像，你有没有？你取代神的这些人啊、事啊、物啊，都要拆毁的。因为你的心里唯有单独的敬畏神，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神洁净，才能够真正的蒙神保守。
你刚才说来说去嘛，我们现在做节目当然要用说的，但我们要除掉那些偶像呢，并不是靠口头上说的，必须有实际的行动的。我们一定要亲自拆毁生命当中占据神地位的祭坛，不光是人手造的那些木造的偶像，昨天那集梁说的隐形的偶像呢，你必须得亲自拆毁，任何隐藏的骄傲、贪婪、自我中心都需要被彻底打破的，不留余地，这个就真的不留余地了。远离犯罪的诱因，要采取一切必要的预防措施，慎防自己重蹈覆辙。那么上个礼拜呢，我也分享过对全地的看法，我也问了组员们，你们怎么看全地的？到底它是指耶路撒冷还是指其他的国家呢？有些学者倾向是欺压列国的亚述的，容许多个角度来分析经文呢。十节到十一节说的那个坚固城，到底是指犹大地区还是外邦的国家呢？任何一个看法不是对立的，我们容许多个角度。回到那个核心的问题，坚固城为什么会变得那么的凄凉呢？人的梦寐无知会带来哪些的严重后果呢？
我看到这里坚固城，一种说法就是百姓安居的一个保障，最终就变得荒凉。核心的原因是因为百姓长久的离弃神，沉迷在偶像的崇拜中，罪恶满盈，完全背离了神的旨意，所以就失去了神的同在和庇护。当神的祝福和守护离开的时候，审判就必然临到，再坚固的城池也会沦为荒凉之地。蒙昧无知，不听从神的话语，就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哪三个后果呢？首先，家园破碎，坚固城变成废墟，无家可归。其次是心灵陷入黑暗，始终不明白神的作为和恩典，始终不肯悔改归向神。最后，生命如同枯干的树枝，毫无属灵的力量和价值， 最终就面临被焚烧、被弃绝的结局，来承受罪所带来的一切刑罚。
这个蒙昧无知呢，不是说那个人头脑不灵光，而是故意不认识神，拒绝神的知识还有律法。无论你倾向于觉得这个坚固城指的是耶路撒冷犹大地区也好，外邦国家都好，我个人认为无论是神的百姓也好，无论是列国的人都好，故意不看见神的作为的后果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最终会失去神的保护跟恩典。人以为非常坚固的永远都不会倒塌的倚靠呢，一夜之间都会化为乌有。我们来到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又见到一个关键的短语，那日神如何收集分散漂泊在四面八方的以色列人呢？最终的结局又是什么呢？
我看到十二到十三节很关键的词就是神的收集，耶和华必从大河直到埃及小河将你们一一地收集。从大河到埃及小河，神会把漂流四散的以色列民一一的寻找招聚回来。最终的结局呢，就是脚声吹响，然后神就把他的子民呢都归回了，一同在耶路撒冷的圣山上敬拜耶和华了。
嗯，刚才你提到两条河，手上没有地图的话没关系，可以上网搜一下，从地图上来看都是指被掳之地的整个范围，将以色列人细心的一个一个的捡起来，好像人打树拾果一样的，不放弃任何一个的，大发脚声。这个脚声，听到这个脚声就代表他要召集所有在遍地不同地方的以色列民被赶散的子民。最终结局我们见到一幅图画，就是大家都敬拜耶和华，不是一个简单的回归故土，是属灵的归回，在神的圣山上面甘心喜乐的敬拜独一真神。记住，神的救恩不仅是个别的捡拾，更是集体的聚集，终点就是永远的敬拜了。我们见到一幅非常完整的图画，从以色列被分散，后来神一一的收集归回，同心敬拜。我们看到神的爱呢，是跨越时间的，也跨越地域还有环境。你呢，有没有经历过这一份超越处境的爱呢？对于正在处于漂泊或者软弱当中的信徒，能够带来怎么样的安慰呢？今天的经文
读起来以后，真的让我的心振奋起来。因为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基督徒都曾经在生命的不同阶段经历神那个超越处境的爱，在我们远离神、心灵漂泊无依的时候，神主动的呼唤带领我们归回，或者是在软弱困苦陷在患难时，神不离不弃伸手扶持我们，或者是在迷茫无助失去方向时，神赐下亮光引导我们的道路。这份爱从来不因为我们的失败，因为环境的恶劣，因为距离的遥远而有丝毫的减少。所以对处在漂泊软弱的基督徒，这个真理真的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的安慰。无论你此刻身处在何等艰难的环境中，无论你曾经离神多远，神的爱始终环绕你，他的恩典永远够你用。因为我们的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神永远不会丢弃一个属他的人，就像他召聚以色列民一样，他也在寻找你，他也在带领你走出软弱和漂流，重新回到神的怀抱，得着那个属天的平安、力量和盼望。亲爱的弟兄姐妹，回来吧，不要再悖逆了。
我相信是圣灵感动亚比该呼唤正在漂泊的弟兄姊妹家人们，神没有忘记你，这是极大的安慰。神就像拾果一样，一一数点，逐一的寻找。神的爱是跨越时间、地域还有环境。你呢？你如何经历这份无微不至的爱呢？那么今天我们看的经文是以赛亚书27章。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苏小燕，
我是梁安，
我是亚比该，
再见，
再见，
再见。